大家好，我是沈一斐，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研究方向是社会性别、家庭社会学、情感社会学、青少年成长等等。啊，我真的做了20年关于私人生活的研究。
你好，我叫商建刚，我做了16年的律师，7年的法官，现在是一名上海政法学院的副教授。
我们也是结婚20年的夫妻，我们将会一起主持这档由新事项光之来处出品的播客。在这档节目中，我和沙老师将会以男女不同的视角解释这个时代的爱情问题，从社会学和法学的角度探讨与亲密关系、婚姻家庭、社会性别相关的热点事件，那也会参差一些我们轻松的夫妻的日常聊天。
就是身边的人，一些女儿啊，或者说比较亲密的人呢、啊他说
因为就是我，
他说你好像有点谢顶、比如说你在试着生育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去这个如果是这个脱发了，说明你已经不适合生育了。
中国平均脱发的人群的年龄是30岁啊，我们说这个一定是这个脱发的话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表征，但不是说是男性性欲下降或者怎么样，这个表征和脱发的人从某些角度来说可能性欲更强，性功能会更好，我觉得就是像面部皮肤我们也分成油性的、中性的、干性的，那么你头皮也一样的，头皮是面部皮肤的延伸，是一块皮，所以你面部油性的基本上头皮也是油性的，所以这种人的话我建议基本上就是到2天洗一次，那么你如果是干性的，那你可以3到4天洗一次，
玻尿酸要
对
呀、
这男性打了吗？以前不女性打
吗？也有现在
我们几个男同学
做水光
在去聊这个
非常多，做皮肤美容啊这些东西都非常多。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一斐。
大家好，商建刚。
我们这一期呢是延续着上一期跟吴文玉医生聊，我们其实准备了很多的他专业方向的关于皮肤、关于植发、关于脱发等等问题，尤其是脱发问题是我们商老师很感兴趣的。结果呢我们上一期聊了关于怎么看病，这个医学人类学等等，聊得特别欢，以至于我们准备的东西还没开始聊起，所以我们呢马上紧接着就做第二期，还请吴文玉医生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可以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啊，非常高兴也来到沈老师的这个播客啊。我是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科吴文玉啊。我的主要的专业方向是脱发皮肤外科还有就是做一些注射美容方向的所以基本上从皮肤科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这些内容的话也都是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些专业。
对
那么皮肤科我要介绍一下我们皮肤科啊。
对对对，
我们的
华山医院皮肤科是最牛的。
对对对，我们的皮肤科我们号称宇宙第一大科啊是我们的单科的门诊量是整个在全国在全世界应该都是最多的。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全年我们的门诊量是有180万
就加上分院、
这个、单科的，所以总院加分院所以是最多的。那么在这个专科的排行榜上面，我们在中国的医院的专科排行榜，皮肤科这个领域连续13年都拿到了全国第一所以整个来说的话，大家老百姓这边的口碑也非常好所以到看看皮肤到华山基本上大家都已经都知道，所以我代表我们科室也表个态，也竭尽全力会给所有的这个有皮肤问题的一些朋友们我们做好服务能够也帮助大家解除你们的困惑。
对，然后我们在上期结束的时候也问了一下吴医生的号特别难挂，要凌晨12点
提前两周，
提前两周去抢，否则
周二周四，
所以我们就赶快抓住这个时间段来问各种各样我们感兴趣的问题，
就是预约吴文玉教授的这个号他是华山医院皮肤科的皮肤外科的主任植发中心的主任。
植发中心是你感兴趣的？
对，我觉得他们还有植发中心
对，
太厉害了，还有注射美容中心的主任
其实这个话题是我很感兴趣的。
吴医生呢还是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的 毛发医学分会的后任主任委员
啊，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毛发移植与头发健康管理分委会的主任委员
啊，
还有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学会皮肤外科学组的副主任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医美与艺术分会医学会的副主任委员，还有上海市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分会的主任委员，
嗯，
是吧？这个，所以，吴医生、吴教授也是，除了这个看病以外，也其实给行业提供大量的指导。
做研究也是，因为我跟吴医生就是我们是都在人类学这个体系里面，所以我们这一期的播客依然是跟上期一样延续，是我们人类学系列播客的其中的一个话题。我们希望不仅仅站在简单的医学看病的角度，我们放在更大的一个社会环境语境里面去聊
这
些话题。这
一期我们中国是要聊聊这个
脱发，
对对对，
这期要聊专业问题，
聊专业问题了。宋老师就很急了啊，
对对对，
那宋老师先来提吧。宋老师其实吧，头发一直不是特别多，
还可以啊。
没有没有，
啊、
你看他的尖尖头特别的高，
啊、
所以呢，他现在依靠这种
发型
稍微来遮住了他的那个很高很高的三斤，我们就常担心他有脱发的风险啊。但其实他头发一直不算很多，所以三老师一直有脱发的顾虑嘛，就说中年男人都有这个脱发的恐惧。
对，我原来没有这个脱发的顾虑的、
嗯、
我原来应该说头发是蛮多的、
嗯、
多什么呀，什么时候多过？
那么什么时候我开始有这个顾虑呢？
嗯，
就是身边的人一些啊、女儿啊，或者说比较亲密的人呢、
嗯、
他说
现在就是我，
他说你好像有点谢顶、
嗯、
还没叫脱发、
啊、
我还没到脱发这、啊、说你有点谢顶、
嗯、
就是最上面啊，稍微有点这个白色了，
嗯嗯，
如果说你拍一张照片，
嗯，
对吧，如果说你稍微一个侧面低一个头、
嗯、
人家这个都是用傻瓜、
嗯、
相机或者说手机拍发现、嗯、哎呦上面一块是白的嘛，
嗯嗯，
没有白的，也没有没到这个程度。
就
上次我只是
就很稀疏嘛，而且用手机一拍，哎，
对，
这个有反光嘛，就这种效果。这个时候
我拍了张照片，然后他正好低着头在那边，然后我就说从这个角度拍张照片的话，就头顶上就不是那么茂密，就那个，但也没有
看到白色的头皮了，
看到能看到头皮了，就说嗯
嗯，
但也没有。
就这个时候就给我产生了一种焦虑
心理，
我觉得他是不是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呢？
嗯嗯，
他还会长出来吗？
嗯，
就这些都是比较困扰我的问题。
嗯，
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嗯，
我也没有亏待他，
因为他那个爸爸的头发跟他妈妈的头发，
嗯，
包括他哥哥、姐姐，对吧？都挺浓密的。他们家就他头发又软又少，年轻时候就不多，现在他就更那个。
是不是
大部分还是跟基因有关系的？
所以他基因突变了吗？
因为这种雄秃的话呢，基本上还是跟基因是非常相关的。因为主要的两大因素，一个是遗传，一个是雄激素
啊。
这个是从男的来说的话，这个两大基本上涵盖了95%以上啊，这个因素。因为遗传因为这两个也是相辅相成的啊。遗传的话，其实讲到底的话，就是跟这个基因是有关系，对吧？因为这个雄秃的话呢，往往很多的时候就是啊，男性之间的这个遗传，比如说爷爷有，爸爸有，然后自己再有。
你爷爷呢？
那一般的话就是说他都是这样。那么当然也有说中间的话，你会发现，哎，我好像上一辈没有人有，啊，我前一辈也没有人有，那这个我怎么会有？但实际上你这个基因中间的话其实已经含着了，只是在他们上面没有表现出来。这也就是说基因和表型中间的话它不是完全的对等的啊，所以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面它就表现了啊，所以这个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主要是这方面的这个情况。还有一个呢，其实这个基因为什么会造成了脱发，往往在男性中间主要就是雄激素啊，雄激素中间有一个叫二氢睾酮的，这个水平高了以后引起毛囊的一个萎缩，所以这个是一个从这个雄秃来说的话，它是根本上面的一个问题
啊。
哎，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有一些段子，
嗯嗯，
那个小编整理还特意叫我今天来问一下。
好好好，没事。
小编
整
理了一些这个进化论角度看男性为什么会脱发。
对，他说脱发一般发生在30岁以后，
嗯，
也就是说 在人类这适宜交配繁殖的年龄段，一般没有脱发的发生，而一旦过了最佳的生育年龄，就会出现脱发。这说明呢，这个脱发的情况就是一个就刚才讲的表征，对吧？
表型，
表型，这个表型呢，说明你是机体能力下降和衰老了，也向异性释放了，不再适宜交配了。
这么惨
啊！这也保证了这个一个群体总是保持比较优秀的后代。比如说你在适合生育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去啊，这个如果是这个脱发了，说明你已经不适合生育了。
你这个很歧视，
这个不对的
啊！
这个说法肯定不对。首先一点，脱发不是雄激素水平低
啊，
是雄激素水平高。
哦，
哎，
这个就完全错误的。
所以也就是说从，没有，这个是两个概念，我待会儿说
啊。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实际上就是雄激素水平高了以后，它引起毛囊萎缩
啊，
对吧？变细变软，最后掉了。
啊，
这个是因为雄激素，我刚才说二氢睾酮水平高了以后引起造成的这个情况。
对，
它是雄整体雄激素中间的某一个雄激素特别高。
那么年轻的时候为什么就不高？到老了反而高了？
也就是没有啊，大部分脱发的人群是从20岁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脱发了。中国平均脱发的人群的年龄是30岁。
啊，
所以
20岁就已经开始了。
对，20岁就是平均脱发的年龄就是30岁
啊，
也就是说从这个就是起病的年龄就是这个年龄。
对对对对。
所以也就是30岁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开始是掉的。实际上你可以马路上面你可以很看到年纪很轻的人，他都开始掉发。
对，
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啊，我们说这个一定是这个脱发的话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表征，但不是说是男性性欲下降或者怎么样，这个表征和脱发的人从某些角度来说可能性欲更强，性功能会更好，从这个角度，
就是倒过来做广告。
我们三老师本来很焦虑，没有性魅力，
没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是这样，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我们的社会是在进步，对吧？所以其实大家的方方面面的要求是在提高了，我们的审美其实对于大家的要求是更好了。我们说除了你首先先要一个什么，我们叫美丽的皮囊，
对
吧？然后还要有有趣的灵魂，
对
对吧？所以对大家的要求都很高，
嗯，
所以就是说你单单有有趣的灵魂还不行，对吧？
要托底的话，
要始于颜值，
对
吧？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不都是说这个吗？
始于颜值，始于颜值，限于才华，忠于人品，
对
呀，是我们最新研究里的传的，
对
对
对。所以你就说，所以其实就是说有没有男性来说的话，有没有头发，其实并不是说代表着你什么延续下一代的能力下降啦，并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是什么意思？他是觉得你整体来说
长得丑了，
对，丑。我们说从有一个报道啊，你们可以去关心我的公众号上面，我发过一个东西，就是说上面的话，当时的时候就讲到了，就是说从男性来说，从求偶的这个角度来说，女生关心男性的这个主要的就是排在倒数第一位的是没钱，
对，
倒数第二位的就是没有头发，
没有头发，
秃头是排在倒数第二位的，所以实际上就是说从女生来说的话，她不喜欢，
对，
并不是说代表她生育的能力是下降，
丑了，
只是丑，讲到底就是这句话，就是丑了，
对，大家要可以去看看，
对对，
搜索微信公众号毛发专家吴文玉教授，
所以主要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这是社会学问题
啊，
不是生理学问题，
不是生理学问题。
刚才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错误的
啊，
然后吴老师吴医生已经很明显的纠
正了，
对，
现在很可能还有已经接近正确的问题啊，
好，
他说很多研究发现男性脱发和雄性激素 DHT 的分泌有关系，
就是二氢睾酮，
哦，这个
就
有关系了，
这个是对的。
好，脱发者的雄性激素分泌旺盛，也就是说性欲旺盛，现在很多治疗脱发的药物，例如保植法，保发质，就是抑制雄性激素的，所以有一个猜想，只有雄性激素分泌旺盛的这类人群会出现脱发，很可能是为了 避免这类人群呢抢占更多的交配权，影响了整个群体的基因多样性，所以就出现脱发啊，以及因为首先让它变丑，它本身它这个性欲就旺盛，就要它变丑了，那么它交往的概率就少了。
哎，这个倒是我觉得有点道理，
这是社会学问题吧？
我觉得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是一个平衡，
平衡对。
哎，对啊，因为为什么？真的，这个东西从生理学的角度，它可能。他的欲望更强，
对，
对吧？或者他的能力更强，
嗯。
但是从社会这些角度给你限制，
对。
哎，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毛病嘛。
但这个会有一个困，我有个困惑，是不是治疗脱发，比如说吃抑制这个 DHT 的那个什么，会不会使得性欲本身就降低了呢？
这个药物呢是这样啊，这个药物的话，其实我们叫非那雄胺啊，是那个一毫克的那个非那雄胺，它对于。二氢睾酮水平会引起它的下降，因为它是五阿法黄曲霉的抑制剂，它实际上是把睾酮变成二氢睾酮这个过程阻断
啊，
所以实际上它是我们讲是什么，这个是在内部雄激素内部的
调整，
它和整体的雄激素没有太大的变化，
没有副作用，
它不是雌激素，它不是抑制整体的雄激素
啊，明白了，
它的这个对于性功能方面的影响不到2%。所以是整体来说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其实你们就可以理解它是叫总量控制的不变的，对吧？但是它结构调整，
结构调整啊，
应该是这么去
啊，这个药
这么去讲，
这个很专业，
对不对？
这个药
比较好
啊，这个就不是说直接去抑制这个东西
啊。还有第三种观点，
这个问题提的特别
好，
哎，我也有启发。我们的体毛是明显退化的，对吧？我们和这个其他更低级一点的生物来比的话，我们的体毛是明显的退化的
啊。
我们的但我们的头发是保留下来的
啊。
对不对？
为什么头发会保留下来？
保留，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功能的，防晒，
防晒，
对吧？防晒，另外一个这个防雨，我们说我们挡，对吧？防雨，
遮风挡雨，
对吧？其实也是啊，你想，你为什么有眉毛？
而且
为什么有眼睫毛？
脑袋的确也是保温的，
对不对？
脑袋没办法用别的，也没有帽子的时候，你头发还真是保温。
这个头发就像一个人呢，这个脑袋。它就像个热水瓶的盖子一样，这上面这个就是盖着个盖子，
盖子，
这个头发就是热水瓶的盖子。一个人，他是吧？你为什么大家头露得出来，是吧？
所以像头发秃的时候，我们都要建议，比如说冬天到零下几度的时候，是不是
要
戴
个
帽
子？是啊，因为上面这个盖子没盖住，就再盖一下。哎，我就在问啊，就是这个脱发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人民日报还说脱发呢是有这个熬夜喝酒软烫以及心理压力大所造成的。
我觉得其实脱发主要的问题还是遗传
基因
对吧，基因加雄激素这个是它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其他的一些都是一些辅助性的这些问题。因为为什么，也就是说你说焦虑熬夜这些的话，它都会引起人体的这个神经内分泌的紊乱。神经内分泌中间的紊乱的话，会造成毛发生长周期的改变。我们说正常的毛发的话，它的生长周期应该是说它有生长期。比如说它有2到6年的时间。
对。
然后再到休止期。到那个这个退行期，它大概3周左右，然后再到休止期就3个月，这个休止期的时候就开始头发脱落，所以我们如果焦虑这个紧张熬夜这种时候的话，你会出现什么，就神经内分泌的紊乱了以后，它更多的头发就停止在生长期，就不生长了，然后它就很快的进入到休止期，然后就脱落了，所以这个就会加重头发的一个脱落，但是它不是一个根本的，不是一个本质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它可以加快病程的进程，但是不会说因为这个就，那你像有些人天天熬夜的，他头发也很好，
说的就是我，
对吧？那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但这个是一个叫环境因素，
因为我熬夜不焦虑，它不影响我的神经系统，我接受我自己熬夜，
环境因素，所以其实这个来说的话，包括饮食也是，饮食，那你说是不是吃辣的东西就会掉头发？
哎，这里有个问题，我来请问一下，他说捷克啊，有42%的人呢秃顶，他的秃顶率高居世界榜首，他之所以有这么高的秃头率啊，和他的饮食结构有很大关系，他日常饮食当中肉多，蔬菜少，同时呢 调味酱很多，盐分偏高。
嗯，
所以这个我们大家小编就问了，
嗯，
从生物人类学的角度，
嗯，
脱发和饮食有关系吗？
理论上没有直接的相关性。
嗯，
我觉得因为为什么这个我们叫基因和雄激素在于这个疾病中间的占比太重了，
嗯，
太高了。啊，可能它就占到了，比如说80%-90%的这个权重，
对，剩下一点点。
所以其他的东西的话，影响都很少。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你就是去想嘛，比如说你说吃辛辣的这些东西，
嗯，
那我们这个
四川
的对吧？江西的，
人家头发也不说少，
人家也没有说头发多少。
哎，反正广东我跟你说，
是不是？所以你说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呢？我觉得关系不会很大。那比如说你说饮食是不是有问题啊？
嗯，
那你说吃肉吃的多吃，那我们就说好了，西北。
嗯，西北是。
那你比如说你汉族的，
嗯，
我们就说汉族的很多人原来比如说不在西北生活的，
嗯，
你在西北生活了10年，你是不是脱发的比例就会和东南沿海地区的话有差异？
也不，
哦，
对不对，
嗯，
这样的话很容易证伪的，哦，
嗯，
吴医生就把它证伪了。
对，
嗯，那么如果和人种有关的话，这里又有一个数据啊，
人种
他呢除了捷克以外，西班牙，德国，法国，英国，
对，
位居其后，前五名秃顶最多的是欧洲国家，
是的，
除了第六名是美国，
嗯，
第十名是加拿大以外，
嗯，
前十名几乎被欧洲国家包揽。
对，
那为什么欧洲国家的脱发率比较高？
基因啊，
哦，
还
是能解释，
这个完全是对的。这个其实也就是这样，美国和加拿大它的人种是一样的呀，还是那个 Caucasian 的。
哦，你看在亚洲国家当中啊，日本的脱发率最高，26.78%，
嗯，
而中国呢脱发率呢不到18%，
没有，中国也很高。
中国现在是多少？
中国大概有男性的话有21.3%
啊，
上海可能低一点吧，
6%，没有，是越是这个发达的城市越高，
越是
因为为什么你越焦虑，
啊，
你可能会掉的越多，
对对对对，
真
的
是
的
是
的
啊，基本上这个和你的这个东西都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人种是很大的权重，
对
啊，人种权重。
那么如果是现在
就像东亚地区，嗯，中日韩。差别不大的，
嗯，
不大的，就是可能日本也是焦虑嘛，大家焦虑可能掉的比例会稍微高一点，不会，
哎，
不会很。
那我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如果脱发主要是基因和雄激素里面的那个 DHT 的话，
嗯，
那么你们治疗脱发主要方法什么呢？就是
主要方法就是降雄激DHT 的那个非那雄胺，
啊，
对吧？
啊，
另外还有就是外用的米诺地尔。
为什么有外用的药呢？
外用涂的药的话，它能够扩血管嘛。它能够促进营养啊，
嗯，
这些东西，那么这样的话，它的头发的话营养好了，
嗯，
那么里面的这个血管，我们说这个里面有这个 VEGF 啊，
嗯，
这个就是叫血管生长因子，
嗯，
那么这样的话，你有这个因子进去了以后，它细小的毛血管网它会建立的更多，那么这样的营养输入就更多，那么头发的营养好了，那它长得也会好一些。
这个头发给让他吃点东西，
对，
让他吃点营养，
嗯，
就是说头发刚才听吴医生讲有两个期，
嗯，
一个叫生长期，一
个
叫休止
期，生长期进这个退行期休止期，
退行期休止期，就让他生长期越长越好，
对，生长期越长越好，
对吧，休止期越短越好，
对的，休止期越短越好，
嗯，
那么这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男的都是从这个，
嗯，
地中海开始，
没有，大部分的人是从额角，
你就是从额角，
额角开始的，
你已经额角少了，
还有一部分是从中间开始的，
嗯，
还有就同时开始的，
嗯，
就所以地中海说开始这个统计是不对的，
那肯定不对的，那肯定不对的，
嗯，
但不是大部分的，大部分的人是额角先开始的，
嗯，
有一部分人中间没有细的时候额角已经上去了，
嗯，
就是差就开始，
有些朋友说脱顶了索性把头发剃光，
嗯，
那是不是就能制止脱发
呢？不，这不可能，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啊，
这绝对不可能。
对，那么女性也不是尼罗河了，就是女性她是变得越来越疏。
对，是的，
女性倒是对的。
是的，女性是的，女性发际线都好的。
哎，但是我，
大部分人
头发特别多。
嗯，
我其实现在很多人都羡慕我的头发，可是我小的时候，
嗯，
其实头发比现在还要多。
嗯，
我就是小的时候头发多到就是。一般的那种夹子根本夹不住我的头发，
嗯，
我只能用橡皮筋，
嗯，
就那种漂亮的以前那种花夹子那个的，然后我现在也掉，但是呢，
嗯，
我发现是不是因为其实我因为本身太多了，
底子好，
所以掉了呢你也没感觉，
嗯，
但是
因为什么，你这个不是属于叫雄秃
啊，
你这个是属于我们说在人的过程中间是逐渐衰老性的这种脱发，
年龄越来越大，
随着年龄大，因为
休止期增长了、
随着年龄增大的话，本身来说的话，人就会有一个脱发的一个过程，对吧？年纪大了总会脱发有点稀疏的，
对，
多多少少，但这个稀疏和雄秃不一样，因为那个是年纪很轻的时候它就开始掉了、那个是慢慢的一个脱落，所以
我们桑老师不是脱发，你不是脱发，你只是老了。
我是休止期在变长了
对，因为他其实没有说头发变得特别少，
你别跑题啊，就说刚才问了男性是雄脱是因为有雄性激素过多导致的脱发，那
女性也有关系，雄激素高也有关系，还有雌激素水平低，有一些
我们女性身上也有雄激素的，
对，
说我们就没有了，
对的，
你也有
女性脱发也是雄脱，
它问题它的原因很复杂，就是相对而言比男生要复杂的多，因为他有个月经周期的，他的激素水平啊每个月的改变啊，所以他的这个高雄和低雌都有关系的。低就是雌激素水平低，雄激素水平高，还有他的比例中间的不对啊，这些的话完全都有关系的
啊。女性更复杂一点
啊，更复杂，所以这个中间的话，他治疗起来的话也相对更复杂。
那现在治疗这个脱发，除了刚刚讲到吃药，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涂药、吃药。还有我们现在有些激光啊，那个就是说这个又叫低能量的激光
啊，
它通过这种红光的照射，它是630到670纳米啊，这个红光的话它照射了以后，它能够促进毛血管的增生，也就是刚才说的就是类似像米诺地尔一样的这种作用啊。另外一个呢啊，它能够控油啊，所以还能够激活那个毛囊这个 ATP 那么它这个能量多了，那么分裂它就容易分裂嘛，它就会头发会变粗那么小的头发有可能也会生长所以这个来说的话它也是一种治疗的手段，
就是给头皮营养
施肥，
对
的，给它施肥，
那
就
是
给把头皮的那个油性的把它洗干净，
也没有，它不是洗，它就是直接照射嘛，红光的照射。
那但是个前提是他自己本身得要头发，
就
是
经常洗头，
然后天生就没有什么这种很多
光的没有，
没有，
没有，
就是经常洗，
没有办法。
如果头发要保持干净，实际上是有助于头发生长。
干净的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他头皮上面没有炎症
啊，
它能够减少它的一个炎症，这个来说的话是很重要。
但我好像有一阵子就是头皮屑特别特别多，以至于就有炎症了。
对呀、
就里面都能看得到红点。
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处理了。
而且头发特别的那个头皮屑也特别的大块的那种，这个叫什么？这有
脂溢性皮炎，脂溢性皮炎、
有一个专名词。
脂溢性皮炎嘛，就皮质的脂，溢出三点水的那个溢脂溢性。皮炎，
我那个去看病的嘛，我就觉得
这个
就是换做洗发水的问题，
这要去治疗。有些轻度的你可以用点洗发水这种的话去解决，但重度的你可能还是要通过这个来治疗的。
也到华山医院皮肤科吗？
对对对对，
我现在不知道这个是可以去治疗的。
那当然，这个都可以的。我们科室的话，基本上都可以。
那看来我以后有这种问题也得去那个。
你先去把那个吴医生的那公众号的文章都读一遍。
对对对，
好。
对对，你们其实这个我很多很多的医生。的话，他们都读我这个公众号里面的东西所以本身的话，因为其实专业的皮肤科医生，大概全国有40000多，但做毛发的医生很少，就是不多嘛。就相对而言的话，这个很多的他们也是去读这些东西。
那这个也是需要治疗，然后涂药什么吃药才能解决皮头。我一直以为头皮屑就是。以前就说了，你用脑过度，然后太累了，头皮屑就多了，所以我也不把它当回事。我想我这种天天用脑的人，可能也是正常的。
没有没有，那肯定不对的，那肯定不对。那你因为你即使天天用脑，你也不会说你就是会造成头皮屑。
是这样吗？
对吧？
啊
你这么多用脑的这个脑力工作者，不是大部分人没有头皮屑。
对，
应该是这么去想，对吧？你自己，你要去这么去理解这件事情。
吴医生的文章的访问量很高啊，看了一下，很多人看，
很多人
正好要加上我了，要专业去看，每篇都看看，写个心得，加上留言。我看这里面还帮我们整理了很多误区，顺带便问一下
好呀。
就盲目的增加或者减少洗发的次数，是常见的脱发治疗的误区吗？有的患者认为就头发油脂分泌旺盛，造成油脂过多，从而增加洗头的次数。医生呢就是说，一般冬天3到4天洗一次头，夏天2到3天洗一次头，那么这是正常的洗头的频率。 太频繁的洗头会增加对毛囊的刺激，太久呢这容易滋生呢什么糠渍，
糠壁孢子菌，
糠壁孢子菌是脱发加重、
嗯、
这个对吗？
不完全正确啊，应该是这么讲、
嗯、
应该说我们说我们的脱发来说的话，其实头皮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关注点、
嗯、
啊，我你像我自己见的学会中间的话、
嗯、
以前人家都是什么毛发的分会啊这些、
嗯、
我基本上都是叫毛发医学加头皮健康管理。因为为什么要加头皮健康管理？头皮就相当于我们的土地，毛发就相当于庄稼，你庄稼要长得好你必须要土地要好，对不对？所以你土地不健康的时候庄稼会受损
啊、哦！我现在就理解了为什么您的皮肤科跟头发有关、因为其实你皮肤、其实你头发搞
头发是皮肤的附属器，
对，其实你做的是头皮的这个
是附属器、
啊、
就像汗腺、皮脂腺，
对对对，明白，
这些都是属于皮肤科的、这个也是，头发也是，那么是头发的附属器中间的一种啊，所以从这样来说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那个问题，怎么样洗头？我从来没有说有一个一定要规定，你比如说要3-4天洗啊，或者是1-2天洗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就是说，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有一个度的，这个度的评判的标尺在于什么？在于你头皮到底油不油，对不对？也就是说，我觉得我现在跟我的患者都是这么说的。你洗了觉得自己舒服，你就可以去按照这个节奏去使用。为什么有些人头皮很油的，你让他3天洗一次，他头皮上面全是真菌啊细菌啊这些东西，因为他上面油了以后他会沾很多的东西，那不仅仅有灰尘有这些东西，还有这个头屑啊，这个啊，还有那个细菌啊、真菌啊，那么在上面的话，一直积聚的话，它就会引起头皮的炎症，就会有很多的问题会产生一些继发性的，那么有一些人的话，他头皮本身就不油的，很干燥的，你让他天天去洗，这个头皮也会洗出问题来，因为会变得更干燥，对吧？那么所以对这种情况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像面部皮肤，我们也分什么油性的、中性的、干性的，那么你头皮也一样呀。头皮是面部皮肤的延伸，是一块皮，
是一块皮，
所以你面部油性的基本上头皮也是油性，所以这种人的话我建议基本上就1-2天要洗一次，那么你如果是干性的，那你可以3-4天洗一次，没问题，那你中性的，那你就自己根据情况看2-3天或者2-4天随你自己觉得，我至少第一个头皮不油，第二个我头皮不干，第三个我头皮不痒，我觉得这个你只要把握这几点就够了，但是我不建议比如说一天有洗2次洗3次，
太过了，
那肯定太过了，
那是心理问题
对吧，那是肯定太过了，或者有些人什么一个礼拜都不洗，我觉得也太过了，
也太过了
也太过了，
就是1-2天2-3天3-4天，
我觉得差不多了，
我觉得这个吴医生给的很具体，
是
不是，这个
建
议很具体，
我的
经
验啊，就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5-6天洗一次，因为我的头发几乎不油，可是我年龄大了以后，我发现我不能5-6天，就是我到5-6天已经油了，油的太厉害了，我3天就得洗一次，我发现我随着年龄的不同，我的头发油腻程度也不一样，
所以
我就不得不增加洗头，
不仅仅是年龄，跟你的情绪也有关系
啊，
你焦虑的时候
你就容易油，
你熬夜、
你
肯定就容易油了，对不对？所以这些这个都有关系
啊，非常有道理，非常清楚。
我们再看第二个误区，很多男性患者认为呢，脱发是肾虚惹的祸
啊，
这
个
我觉得我都能回答了，
这个
脱发刚刚讲的是
他拼命的去补肾，
雄狮心室那个基因
肾虚引起脱发，所以呢他经常要去吃那个补品，6-味地黄丸啊，就是这样的话可以治疗脱发，这个有道理吧？
这个肯定没道理，就是说从这个脱发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刚才说了主要是基因方面的，
对，
那么从中医来说的话，有一部分的话跟肾亏啊等等的话，他有这种说法
啊，
那么但是他单单靠这个药物去解决肾亏的问题，他不可能去解决你激素方面的这些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用这种方式去治疗，可能他的头皮出油少一点了，睡觉好一点了，但是你要他终结他脱发的这个问题，那是不可能的，
他可能能够
他主要是改善他的睡
眠，
对，改善这个一部分的症状，但是你要改变他脱发，让他头发又恢复到原来那样，那不可能。
好，有人说这个核桃，
是
黑芝麻能够生发，这个有道理吧？
肯定没道理。我一直说了嘛，
丈母娘天天叫我去吃这个。
我妈天天为了她头发给她吃这些东西。
我说嘛，我说如果这个都有用的话，那还要我干嘛呢？哎，对不对？如果这些，因为这个东西的话，目前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
啊，
说和这个是有相关性的。你只是说，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说一代一代传嘛，就是吃黑的东西就会长头发，对吧？以前黑五类的啊，这些对吧？黑豆啊，黑枣啊，
对，
还有什么黑芝麻啊，这些东西的话，都是说吃这个东西。但实际上，这个吃包括现在有很
缺少补啥，这个头发少就补那种毛发多的山药多吃一点。
还
有
说，
实际上这个
下一个是说何首乌能够治疗头发。
何首乌呢是这样，何首乌呢它有一部分的这个作用。啊，何首乌因为从中医来说的话，啊，它还是有一部分的这个控制啊脱发啊生发的作用，甚至有些外涂的啊这些，它可以把它泡成这个东西来涂。那么何首乌呢？但是实际上从这个治疗雄秃方面来说的话呢，它的效果一般，应该是这么说。它可能对于斑秃方面的话，可能效果相对稍微好一点，但是也是需要一个很专业的医生去给你判断。另外一个何首乌它有一些肝功能的损伤
啊，它有毒性，
它有毒性的。那么在这个吃药的过程中间，要定期的要查肝肾功能，因为包括我们的现在很多的中药，其实啊中间的都会碰到这个问题。那么中药尽管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宝啊，确实也是非常有用，在很多的疾病，我从来不排斥中医，我女儿还学中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这个中医来说的话呢，对于慢性病它有它独到的这些作用的。
哎，我跟医生的想法一样的，我如果比如说有一些特别慢性的，觉得也搞不清楚到底哪个地方出问题的，我就会去看中医。但如果我明确知道，
对，
我哪个地方有问题了，
对，
我就觉得我就去看西医。
是的，我觉得你的这个观点我非常同意
啊。我就这么选择
的。其实就是这样，因为为什么你有明确的治疗它的问题在哪里？
对，
它的靶点在什么地方？
对，
那有明确的药物可以去解决。
啊、
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用中医去调理呢？
对，
对不对？当然，你这个时候你说我身体有点虚，
对
啊，我想同时在吃中药可以吧？完全可以
啊，对啊，
完全可以。但是你不能说哦，我因为吃了中药，我就不吃西药。
嗯，
那你只是解决了，
对比
对，绝对不要去对比。
现在都是中西药
对
结
合
的，
结
合
的，
对吧？
是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就把这个事情就想明白就好，就不要黑中医黑西医，这个都没有意义的。
我也这么觉得，
对吧？
何必啊？这个每件事情它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
的
一面，没必要那个对比起来，
对
吧？哎，我们能这个。避开了互联网的大坑，互联网上凡是谈中医，
对
呀、一定会吵架，
对呀、就要吵架，是吧？我觉得这很没有意义。
对对，
实际上对你有帮助的，
嗯，
你就可以去选用，而且我觉得要有一定的科学性。
嗯，
对吧？
对的，
这点来说的话，你只要做到把握到这两点了就可以了。
我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我女儿经常要染头发，我就特别反对她染头发，因为我觉得染头发会让她以后脱发什么，这个有依据吗？
染头发和脱发呢没有直接的一个相关性
啊，
但是染头发肯定伤头发，
就
对不对？
伤头皮，
伤头发，主要的再加头皮，因为为什么你染的过程是中间的话，我们是要把这个二裂键打开。打开了以后你这个色素才能进得进去，那你这个进到毛小皮里面，所以它的颜色会改变，对吧？它把黑的东西有些还要脱掉，
对，
那么这样的话对，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对头发肯定是伤害的，这明显就是伤害头发，你听这个过程你就知道实际上是伤害头发。那么第二个，它如果这个你对染发剂过敏的，那你还会对头皮有很大的影响
啊，
是不是？还有一部分这个染发剂很多它都有一定的毒性的，那你这个染完以后你每次洗，实际上这是毒性物质的缓慢释放
啊，对的，
是不是？
他经常拉我去染头发，
瞎说，
给我做一个
烫头发
也是很伤的呀，
烫头发也伤的，
维生啊
也是伤的，是，
对呀、他叫我去做发根定位
啊，发根定位，
对吧？
因为你头发太少了呀，又大，
我觉得以后不要做吧，维生，
对，能够不做尽量不要做。也就是说，那我觉得我
本来头发就少，再做其实发根定位就没有了。
我给大家的建议啊，其实因为为什么？实际上你说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哦，你说不要染，不弄。但其实从社会学的角度，我们觉得我们是这个人类学啊，
还是美嘛，
对吧？社会学的角度，那人家
这个特别女生，
对，我也就是
她很多的白发，
嗯，
那你说怎么办？
对，
那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第一个选择产品的话，
嗯，
尽量可能植物来源多一点
啊，植物
来源多一点，
多一点，
对吧？
嗯、
植物染发剂多一点、
嗯，
你要全植物的，没有，
嗯，
我可以说，第二个正规的厂商，
嗯，
特别是稍微有些知名一点的厂商。
嗯，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相对你的质量的安全的系数能够高一点，能够保障一点，对吧？第三个染呢，不要这个太频繁。
嗯，
我觉得基本上能够做到两个月到三个月左右染一次，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对，
因为
两个月三个月以上，
哎，
以上，
哎，
我叫你两年才做一次定位，我
觉
得可以了。
我觉得这样呢，就是说对你来说的话，你又能够满足你的社会需求，又能满足医学方面的一些，对吧？需要，因为这个东西你不能完全强制他说永远不染。
哎，我就从来不染头发
啊！
我不染头发的原因是因为我小时候头发我就一直不是很黑，
因为你没有这个需求呀。
关键我头发一直栗色，然后小时候呢，就大家都喜欢黑头发，觉得栗色不好看。哎，然后呢，
现在
我就很羡慕人家一头黑色的直发。现在我发现大家都要染成像我这样的栗色，
对呀。
我就在想了，那我何必再去染呢？
对呀。
我小时候因为羡慕人家黑色的，所以我就不动我的，我从来不染，
所以因为你。没有这个需求，
我没有这个需求，
没有这个需求。但是实际上有很多人有需求，
但我
尤其是女生，女性的话到一定的岁数，她觉得有白头发，她就显老，
显老就那个
显老，所以她就是其实女性对于这方面的要求远远超过男性。
哎，我也觉得如果我有了白头发很多以后我可能去染、
嗯、是。
那现在我们去理发店经常是会被这个理发师他告诉你说染头发年轻一点啊什么的、
嗯、对，
我觉得这个诱惑我要挡住、嗯、我觉得
没必要。那个头发为什么会变白呢？
变白嘛，它色素细胞它凋亡了，很多色素细胞死亡了，因为我们的黑色素细胞一个是在皮肤的这个层面、
嗯、
一个是在毛发这个地方都有黑色素细胞的、
嗯、
啊，有毛黑色素的干细胞、
嗯、
啊，这些那么这种来说的话呢，对于他来说的话啊，整个的话你就说如果色素细胞这个死亡了，那么他
黑色素少了，
他就
变成白了、
啊、
所以变白
了。哦，他的底色说明还是白的了。
没有，你有颜色他才有色素细胞你才会变黑啊。你毛发本身是白的呀。
啊，毛发本来是白的，
对，本身它没有色素的时候，它当然是白的，它
是
一个结构呀。
啊就
是、但是色素实际上是毛发整个毛干中间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嗯，
防脱的用药，
哎、
一个叫米诺地尔，
嗯，
还有一个是非那雄胺，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对的，
那个这两个药，
一个外用，唯一被批准用在男性的雄突上面的一个外用的就是米诺地尔。口服的就是非那雄胺，这是唯一被批准用在男性上面的。那么非那雄胺因为女性不能用，所以女性现在唯一被批准的只有米诺地尔这一个药物。当然它还有很多的抗雄的药物、
这些都是处方药吧？
处方药，米诺地尔是非处方药 OTC 的。
那么能够
外用的直接到药店里面就直接可以买，
一般人都能，
人人都可以买。
问题是它有什么副作用吧？
相对而言副作用比较小，米诺地尔的副作用大概就5%的人可能头皮有些瘙痒啊，头皮屑变多啊等等的这些情况，所以总体来说副作用不大。
那你觉得我可以去用用这种米诺地尔吗？
这个没问题啊，米诺地尔都可以用，人人都可以用。
就是这是
只要你脱发
的，
除非
这是脱，
只要你不过敏，你都可以去试。
就自己拿了一个就涂在涂在头皮上。
对对对，涂在你毛发稀的地方。
那么就不是蛮恶心的吗？
这不恶心，这有什么恶心？我们现在他自己可以喷的嘛，但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叫一个叫，
我去买一点可以。
好，你去买吧。
上药器。
但其实你不是脱发，你只是本来就头发少。
我们有一个上药器，就是他直接把这个药灌在这个上药器里面，它可以直接给你涂在头皮上面。因为我们其实是要把这个药用在头皮上，而不是用在头发上。
那你用之前是不是把头发洗干净呢？
无所谓。但是你用了以后你至少2小时不要去洗头，否则这个药就白用了。
白用
了，但是要头皮干的时候去使用。
哦，这个倒是蛮好的，这个 OTC 的药啊，就关于那个非那雄胺，他说这个药是会引起性欲的减退，
对，
勃起功能的障碍，
对，
还有射精障碍等性功能问题，
2%，
甚至可能会诱发抑郁症的。
抑郁症是很少很少，那是极少的。这个我觉得
2%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就是100%了。
那你可以，你发生了，你可以停药，停药就恢复了呀。
对，
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对，
其实也就是说，你如果天天担心，那就像你坐飞机，你还有0.0000几的失事的机会。
嗯，
对吧？但是你如果这么去想的话，你就不要坐飞机。
对，
因为没有100%保险的事情。
但是非那循环是一种处方药。
对呀，啊，就是处方药，
啊，就
是
要，
而且
是
唯一被批准用在男性雄突的。你想，能够唯一被批准用的药，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药，
嗯，
非常安全，
应该要这么去想，对吧？
对，
其实有人已经帮你监管好了，
对
这个事情。
对，那么你现在讨论植发的问题吧。
对，植发其实是我很好奇的，现在植发特别的贵，
对，
然后他们说植发是必须你本来有毛
囊
才能植，
对的，
你没有毛囊的话其实植不了
的，对
的，所以我就我以前对我们桑老师觉得他植发，可是我后来想着他年轻的时候就这么高，也就是说他这个地方是没有毛囊
的，对
的，那他就植不了发，
没有，
他就
植发是指你有地方可以取到毛囊
啊，从后面取，
从后面取的
啊，
是从这个枕部的这个地方取。为什么能够取毛囊？
啊，
因为你看人家秃头秃的再严重的人，
啊，
后面总有一圈，
圈对的，
对吧？这一圈头发它都在，因为这一圈头发它就不受雄激素水平影响
啊。
那么他如果把这个毛囊挖到前面去，那一块不就没了吗？
哎，你可以，那你就是以前有一种技术，就是一条切下来把它进行缝合，
嗯，
还现在的技术是主要是以点状提取来进行一个缝合。
嗯嗯，
就是反正
就是
吸收了就吸收了，
点状提取，对，你整体后面整体吸收，那它就不需要缝针了。以前你是缝的是一条一条线的疤，那现在你一个个提出来，是不是你让它自己愈合了以后，就后面稍微有点吸收，啊，就是比原来的密度少了，但是你后面实际上像大部分的人是不需要那么浓密的，
对，
因为你少一点也不影响你的视觉效果。
那这个是，
但是你多出来的头发种在前面
啊，
它马上就改变了。
它种在前面，万一又枯萎了呢？
不会啊，它这个毛囊种到前面还是按照原来的生长特性生长。
啊，
所以
我就像植物啊，植物
移
过去
一个盆
啊，
就是像植物移盆。
但植物移过去，那个植物不就是会是它有一个存活率的吗？
但存活率有90%以上。
嗯，
这个毛发，
我们桑老师是不是动心了？
啊，我觉得我还是要慎重一点，
慎重一点，慎重一点。
这个万一这个后面吸收了，前面 我又是那个10%的概率，那
没有没有，10%是指每一个人，不是指90%的人一根都存活，10%的人一根头发都不活，是这个意思。
啊，就是移植10根过去，总共有9根活的。
对对对对
对
对，90%以上，所以整个存活率还是很高。
现在植发这个技术很成熟吗？
很成熟，这个技术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
那这是华山医院就直接去皮肤科就挂号就能做吗？现在
对，
那么植发有年龄限制吗？
没有，没有年龄，但是
这就好办，
但是有适应症的限制，也就是说首先一点你要供大于求，
啊，
也就是说你要足够多的头发，
啊，
能够满足你的需求，对吧？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对
啊，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实际上植发我说解决的是一个我们叫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不仅仅是生理的问题啊，解决了很多的是心理的问题，就是你自己想要做植发我们才给你做，你自己不想要做的话你哪怕一根头发没有也没关系。
对
对，
对不对？因为从生理的角度来说的话没有必要说你一定要有多少头发我才能满足我的生理需求，没有这种说法。
这里会有一种情况，如果我不植发的话，
嗯，
假设啊，
嗯，
我吃了这个药，
嗯，
或者说进了做了头皮护理，
嗯，
那么这个头发会还在长出来吗？
有可能，
还是有可能，
我只能说有可能，
可能
但是
但是
你要知道一点，长出来，比如说我长个10根20根，我从临床上面来说的话，从病人的角度来说，他没有觉得改变对他有多少意义。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你是长了，那真正能够达到科学的意义的，那这个可能只有20%啊，你都用了治疗以后，
嗯，
那他觉得哦，我完全满足我的需求，
嗯。
那可能就只有20-30%，对吧？
所以刚才讲的那两个药只是防脱，
有防脱，
它不是生
发，它也有生发
啊，也有。
但是你要这个生发要达到满足它的需求，不多，
很难，
也不是那么多，
嗯，
明白我的意思吧？
理解理解。
就是说，
植发就是满足你在外观上想要
改变的这个
需
求，
就是
突
破性的、爆炸
性
的，
对的
对
的。你一下子就解决了你的那个三阶很高
的
问题啊！
对的对
的
对的。
所以我认为你不是脱发，你本来就你本来三阶就很高。
这个就是说，从心理方面的话，我觉得他的感受是更强。
对的对的对的。
对，所以有人问，就是头发护理啊，
嗯、
现在不是很多美容院
头皮护理
做头皮护理吧？头皮护理是智商税吗？
那看你的头皮需不需要护理。这个就像你面部护理一样，你说是不是智商税？
嗯、
你如果想要做的时候，
嗯、
那它就不是智商税、
嗯。
你如果不想做，被人家整天忽悠了去做，
嗯、
那就是智商税。对不对？你头皮本身你说没有问题的，我想做个保养可以吧、
嗯？
完全可以啊，对不对？哎，就像你说我没有病，我去做一个按摩，
嗯、
我就想放松一下，
但现在
我可以吗？
护理特别贵，你知道吧？
哎、那我们这是第二件事情
啊，
我们再来说，就说我是这么想，有很多人都说这是智商税，是智商税。那我说你为什么要喝茶叶？买茶叶是不是智商税？我喝白水也可以啊，我为什么要喝茶叶？对不对？你有这个需求就不是智商税，我一直是这个观点。
有道理的，嗯。
你没有需求就是智商税，
对
对吧？你就说我就是要喝白茶，边上来一个人一直跟你说你要买茶叶，买茶叶，
嗯，
那这就是智商税。
对，嗯，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吧，就如果头皮护理它便宜一点，让我舒服，按摩按摩，我觉得 OK 的。
哎，
它很贵。一两万，我就觉得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有没有
好像我就没这个需求了。
对，
我觉得像这个昂贵的价格让我没有需求。
是呀、啊，是这样呀。
就
对
你税收有点高，
是不是？这个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东西就是这样。其实没有什么叫智商税，我一直从来不认为这个叫智商税。那你我说你买一件好的衣服，
对
对吧？你说是不是智商税？
对。哎，说到那个头皮以后，我们就可以回到皮肤，对吧？
哎，
做面膜是真的有效果吗？
做面膜的话，你如果平时皮肤
比较干
的干的，
嗯，
那我当然觉得我有效果了，它有一定的保湿的作用。
是的，
但是你是不是要天天做面膜？
嗯，
我觉得根本没这个必要。
我的经验是，假设明天我要上节目，我今天晚上做个面膜，化妆是会明显觉得妆好上。
对呀，对呀，
但是
含水量会高。
对，也没有别的什么特别的让我感觉自己有那个的。
是
的，让我明显有几次，比如说晚上那个以后，第二天那个说化妆师说今天沈老师你的妆很好上，有的时候很干的时候他妆上不了。
对，没错。
我觉得可能就那个区别，我自己没有感觉
差别。这就是皮肤的含水量高了呀。
啊，
含水量高了，你就妆就容易上了。那你皮肤很干本身的话。那你它当然这种粉的话它就不容易上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比如说定期的做面膜，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是的，
完全可以啊。所以其实很多的事情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的媒体啊，其实中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很多希望把问题就变成极端化。
对，
我觉得
好，
对，要么好要么不好，实际上什么东西其实都是个度。
哎，我想起来的那个，
你就他也没
前段时间呢，我们一群这个中年男子，在讨论一个问题，他说要去打那种针，
是吧？
就打了以后呢，就是好像有一点，哎，玻尿酸，要
这
个。
这男生打了吗？以前不
男的
也有，现在
我们几个男同学
水光
在去聊这个，
非常多，做皮肤美容啊这些东西都非常多。
对，然后呢，还在就是还因为我们毕竟还是有点资源嘛，
嗯，
说这个事情，
嗯，
这个老板药厂老板我熟悉，托关系。然后跑到哪里去打
嗯，
我觉得聊得还很欢的，
嗯嗯，
觉得这个有意思吧。
那因为我本身就是也是在注射美容方面的话，我做很多的这个工作嘛，所以其实这个就是需求，
嗯，
我从来不主张说你不想要这个东西，我一定要给你来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你有这个需求，我给你提供解决方案，
嗯，
有些男生他不讲究的，你为什么一定要那个呢？他能够涂面霜保湿做到，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我们这个桑老师是从去年开始，才在我的强迫下
涂面
做到了一天涂
一
次，
这
已经是在强迫了。
那也很好
呀。
那他为什么会一个是你这个言传身教，对吧？天天你要告诉他要弄这个东西。第二个，他肯定是到了一定的岁数，皮肤开始
干了，
这个皮脂腺分泌少了。
对，
所以他才会愿意去这个。他年纪轻的时候的话，可能很油皮肤，那这个时候的话，他叫他涂，他去涂和不涂没什么差别。
对，
我本来皮肤就比较油。
哎，对，所以从皮肤科的医生角度来说的话，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做好保湿。
嗯，
因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叫清洁、保湿、防晒，这三件事情，这个一定要做好。做好以后，皮肤好了一大半。
但防晒
我觉得这个无疑是这个也一定要重点抓重点、
哎、
这个要大家记做笔记
清洁保湿防晒、
哎、清洁保湿防晒、
啊、
我以前防晒做
的
不好的、
哎、
我以前呢经常因为我们家有个阳光房、
哎、
我特别喜欢在阳光房里看书、
哎哎、
然后呢也不我从来不涂
防
晒
防晒霜
然后我去做综艺节目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沈老师的
斑
点、
哎、
就你要补很久
对
然后呢他们就问我说为什么沈老师你这么多斑点
对
我想想看好像的确是年纪大了以后呢我说你是不是老了、
嗯、
后来发现可能是晒
就是被晒的
啊！
我跟你说晒和不晒差别太大
啊、哦！我还天天喜欢晒两个小时、
哎、那你很多人不是包括老外喜欢去晒太阳、
嗯嗯、那
晒日光浴、啊、
所以他们的皮肤癌的发生率远远高过中国人
啊！
而且他们的皮肤本身就白本身色素就是黑色素就少所以他的抵御紫外线的这个作用就弱
嗯，
所以这个对他来说的话他还不再不注意防晒那问题更大
那防晒霜不是说会把皮肤腻住吗？以前我觉得
不会。现在的防晒霜已经做的都非常
好、啊。什么 P 什么多少？五零五十的。
SPF
指数。SPF 五十。
还有那个。
一般用50-30就够了，现在上海的话。
对吧？
没有，到夏天要最好先用到50加。
一天要涂两次嘛？我一般都是。
一天其实不止两次。
啊，真的吗？
如果你一直在外面，你比如说去旅游
啊，
两个小时必须要补防晒霜。
哦、那我
因为你如果在海南
啊
这些这个海滨城市你这个紫外线太厉害了、
啊、
你两个小时不补的话照样晒黑晒伤
对就像我一晒就黑了、
晒黑晒伤、晒黑是因为长波紫外线 UVA、
嗯、
晒伤是因为中波紫外线 UVB、
嗯
所以我们这个在防的过程中间防晒霜既要能够防这个中波的又要能够防这个长波的所以中波的就是 SPF 指数50、
嗯、
那么长波的就是 PA 这个指数一般我们要三个加、
嗯
所以
三个加、
所以基本上
我们就是50三个加一般的
数那么你这样的话呢你就到海边去就没问题但是你说哦我今天开车我在路上面稍微涂一点30够吧够、
嗯、
也够
我有一个
因为你短期的嘛
和沈老师有不同想法比方说女生嘛用化妆品啊、
嗯、
有各种各样的部位使用不同的化妆品
嗯
眼霜脸霜
嗯
然后什么身体霜、
嗯、
对吧、
嗯、
身体乳
嗯
那我觉得可以用这个
同一种
一枪打天下的
我觉得也可以啊有什么
对吧这个无意在支持我
有什么不可以的
买一个就行了涂完了以后再来一个再涂
因为我们的皮肤都是、那个、
一张皮嘛、
那个全身的也好面部的也好但是就是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涂身上的这个东西你说能不能涂脸
能涂
我没有认为绝对禁忌、
嗯、
但是过敏的比例要高、
嗯、
因为为什么我们的面部更敏感
对
因为我们天天风吹雨打日晒、
嗯、
对吧所以我们的面部其实损伤受损
所以面霜贵你知道
更容易那个、
嗯、
比身体更容易过敏
对
所以这种前提下面的话也就是说你涂身体的有一部分的它涂脸你可能会过敏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就是要用专门适合面部的啊这种产品当然你说我不过敏的我想要大宝我涂身上涂脸上对吧我又便宜为什么不可以呢可以啊完全可以但是你出现过敏你就不要用
关键是我们张老师脸都
不
涂、
嗯、我只涂脸身上是不会让他
涂
的
完全不
涂
的我说那个你还
是还有个就是洗头膏、
嗯、
洗头膏不是洗头嘛就洗头就行了它还有个
护
发乳
对护发素
为什么要涂护发素
护发素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洗发水的话都是我们说中性或者有一部分的话清洁强的还有偏碱性的当然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弱酸性的这种洗发水那洗完了以后它整个的话实际上还是有一些
残留药物残留
对一个是它洗发水洗了以后它会对于整体的油脂啊清洁啊这些东西都会做得相对比较彻底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毛鳞片是打开的所以其实这个时候细菌啊真菌啊灰尘啊容易就是影响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用这个护发素就相当于我们洗完澡以后身体涂润肤乳
就把它给
把它保护了实际上是给它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特别是女生
对
我都建议要用护发素因为为什么你这个头发长
对
你如果只用洗发水头发会干
对
会涩
是的
这些的话都会有很多的问题
看来我从今天开始啊 用洗发水再用护发素。
护发素女男的相对好一点，因为你的头发
短。
就是不太容易打结啊，这些东西的话，否则你就梳不顺嘛。
对，是的。
这个就会有问题啊。
他老觉得我们家里比如说有各种不同的洗发水，不同的护发素，对他来讲这是一种非常艰难选择的，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多。然后我其实已经算是女生里面大概属于特别马虎的，就是一个眼霜一个水加一个面霜，其他我也不用的。他已经觉得很复杂了，他觉得跟一瓶面霜打天下。
对
对，我觉得大宝也是挺好的。
那个
但我现在连用大宝的资格都没有，都他拿来的，就是现在用这一瓶，用完以后再换一瓶。
那像韩国的女生，
我给你用的
现
在都是好的，好了，比大可大宝贵多了。
他们说平均早晨要有9个步骤。
哇，这么复杂。
韩国所以说其实在日韩的话，他们对于这块的化妆啊这些东西的话，他的要求我觉得比我们可能更高一点啊。但我觉得其实没必要搞那么多，对吧？
对，
你的从我皮肤科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你就是做好3件事就好了。
就首先清洁、洗面奶把
洗
干净，
清洁、
对
吧？你不用洗面奶也没事，你自己觉得蛮干净的，你没有什么化过妆啊这些东西的话，那你用清水洗我觉得也没问题。关键是你不能这个东西有堵住，经常有发痘痘，那这些东西有时候就是你可能用了粉底啊，用了有一部分的这些产品啊，你把毛孔堵住了，那这个时候的话你肯定要清洁，你特别油那你肯定要清洁，
对吧？发痘痘主要是因为清洁还不够嘛，
有一部分是有一部分，但是也不是不全是，那很多的还跟你的细菌感染啊等等的这些有关系。所以你清洁弄好了，然后你保湿做好，保湿做好了以后，屏障功能就大部分都能够恢复的比较好。最后你再考虑防晒的这个事情。
那么说什么防皱啊什么那种的，那种有效果吗？我一直不知道。
除皱的话，其实你也是把这些事情做好呀，做好你皱纹才会少呀。
对
吧？
对啊，清洁干净。
哎，现在有很多那种微整形，就是那种
对，
就是什么
其实注射美容就是微整形啊。
这个会有副作用吗？从你专业的角度，
什么东西都有副作用，肯定有副作用。比如说打完了以后肿胀，对吧？比如说你最入门的就是这个打肉毒素，
对
啊，肉毒素打完了以后，有些人他觉得哎呦我崩，我觉得我原来表情很丰富，我现在一下子突然表情没有那么丰富了，他就觉得难受。那你这个你一定要想好，你再打以前你要是你自己想好，哎，你说皱纹又少了，表情还会丰富吗？
对，
不可能说完全一样。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让你不要变得没表情，
对，
不要变得面部很僵，但是肯定比你原来面部表情要少，
对，
是不是
啊？有道理。
这点你要讲，你自己要想明白。你不要说啊，做这个事情以前的话啊，
既要又要，
既要又要还要
还要，
对吧？既要
又
要
还要，
对吧？这个谁能够做得到呢？不可能嘛，这不符合科学，对吧？你说哦，我的抬头纹少了，但是我的表情一点都没变化，那不可能，我觉得不可能。你的皱眉纹少了啊，我想皱眉皱不了了，那我肯定表情
少掉一个。那现在这种水光针和那个什么，这个是很流行的。
水光这些的话呢，就补水嘛，它主要是深层的补水，其实让你的含水量增高。那你如果觉得我的含水量还蛮好的，挺好的，我也没觉得我皮肤干。那我这个时候的话，我是不是要去打水光？这个不一定，你可以选择其他的。你有些斑，那我可以做做光子啊，做做皮秒啊，等等的这些，对吧？我要做一些提升啊，那说我可以做一些热玛吉啊、超声炮啊等等的这些，这个都可以做。那我觉得某些地方凹陷了啊，对吧？我的这个面中部啊，这个地方眼睑这地方凹陷了，我打点玻尿酸填充一下，我就完全可以啊。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要科学的变美，理性的去变美。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不要想着啊，我打了以后我变了一个人。我一直给我的那个这些求美者，我就跟他们说一个理念，就是说我希望你变成更好的自己，而不是说你换了一个人，你变成范冰冰了，变成李冰冰了，那没必要啊。你变一个人干嘛呢？对吧？你老公都说不定他不见得会喜欢范冰冰，是不是？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他喜欢的就是你，你变得比原本年轻一点了。
对，
我和同龄人来比，我年轻5岁，
嗯，
不挺好吗？
对，
对不对？我为什么要从我60岁的人我要变成30岁？这个变成了不好看。
哎， 我有一个可能跟吴医生这个你这个专业比较对抗的一个想法啊，就是我因为做社会学的，
啊，
我觉得没有很多时候是建构的，
啊，
其实你人生花在哪里的时间，
啊，
你就会在哪里起作用，
啊，
你说像我这样的，
嗯，
我就觉得好像我特别能接受自己慢慢老去，
哎，
我就觉得这些对我来讲都是不需要的，
啊，
我只需要每天让自己比如说涂点面霜，自己皮肤不是那么干就可以了。
那是因为什么
啊？
因为第一个，
嗯，
你本身没有明显的变老，
啊，没有明显变老，
没有明显变老
啊，
这个是你的需求不强烈
啊。等到我明显变老时，我就会。
第二个，对，
嗯，
第二个，
嗯，
它你的外在的环境
啊，
不需要你去做特别的啊这种妆容的这些东西。
对，
其实这个东西很多的，就是有一些，就是说，
嗯，
比如说有一部分的人群，
嗯，
比如说他自己不够自信
啊，
他就觉得我老，
嗯，
所以我就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家庭的问题，
嗯，
生，
嗯，
这个工作职场的这些问题，
啊，
对吧？第二个，我办公室里面十个人里面九个人都在做这个事情，
嗯，
我是不是有可能我不做，我会第一个自己没信心，
对，
第二个是不是大家就觉得你不合群？
对，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
对，
我觉得这些都决定了你会不会去做医美。
嗯，但这个也没有说好坏之分，
没有好坏，
就是
没有
满足你需求了，
你满足需求就 OK
啊，你要经济上能承受就可以，你也不要倾家荡产的为了
变
嘛，你其实也没有会改变你人生什么的，
没错，
啊，
没错，我觉得这些东西一定要适度。
我在这里我想问一个问题，我这个医美啊，
嗯，
是这几年出现的一个词吧，
对，
那么医美这个词和整容它是不是不同的领域啊，
嗯，
或者甚至是完全不同的领域，
其实有相同有不同，医美这叫医疗美容，它包含了手术和非手术的治疗，
非手术是就是整形，
手术包括这个你怎么开双眼皮啊这些东西的话，抽脂啊隆胸啊，这个都是手术的，还有微整就是非手术中间的又要动一点东西的，那比如说你要打针，
嗯，
对吧，我们要做水光啊，啊做那个打肉毒素啊，打玻尿酸啊，这个都属于微整形中间的，就是微创的啊，实际上我们叫微创。那么还有一块就基本无创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做激光，
嗯，
啊，做一些这种激光的，所以医美其实就包含了，主要就包含了这三大块的这个内容啊。那么，所以其实到底做什么医美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其实第一个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第二个就是量力而行，
对
啊，第三个是我觉得不要去过度的医美，而且有时候做了以后太过度了不好看，
是
就不自然。
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
因为我现在自己我们的学会上海这个就是医学会的医学美学与美容学会，我现在不是做主委嘛，啊，我倡导的理念一直都是这样的啊，科学的医美啊，人文的医美，然后让大家的话就能够科学的去变美啊，所以这个很重要。
我们社会学里曾经有过这样的争论，觉得一个去做整形啊这种是没有主体性的一个标志，因为你被外界的美全部控制了，然后之后就有很多人去做这种关于整形美的这种这研究，然后就发现其实对很多的女性来讲，她很多的时候她做整形她都不见得是为了美，她只是为了正常，有的时候她是觉得自己有一个特别大的缺陷，她去补这块东西，所以这个有点像自信性工程，
没错，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美的东西，
没错，
所以在这个背后就有更复杂的情况出现。
所以我刚才就说有内因和外因，
对，
因为为什么实际上你要了解她去做这个医美一定是有内驱力的，这个内驱力的话你要一定要找到，有一些人是因为家庭生活不幸福，
对，
她认为就是因为我不够美，所以我老公不爱我。这种人有吧，有不少的。
对，
这种他觉得我变美了，我老公就会爱我了。
对，
这种情况有，也是很有，对吧？有一些人失恋或者怎么样的，他就觉得因为我不够美，或者是什么问题，所以他有一些内驱力的。
对，
那么有一些当然就是说，他就是现在更多的女性的话，其实她不是一个把自己作为一个这个复位的，他就是要愉悦自己，他觉得我没有任何的理由，我就想要让自己去做一个我自己开心，
对，
那这也是现代这个年轻人自我的一种表现。
对，
我曾经碰到一个案子，应该是比较早了，2010年左右的案子了， 有一位当时来找我提供法律服务，
嗯，
他说他本人呢大概是个平面模特，
嗯，
这个小姑娘蛮漂亮，
嗯，
然后他去找了一个医院，
嗯，
那个医院对外宣传是韩国的医生，
嗯，
过来做整形的，
嗯，
他呢嫌自己呢这个脸蛋不是很漂亮，
嗯，
就是这个肋骨上找了一块骨头，就是
隆鼻
来。不知道是做些什么事儿，隆
鼻
嘛，
嗯嗯，
反正这个瓜子脸没有做成的，
嗯，
做成国字脸了，
嗯嗯
啊，
对，所以呢，他
很好看，
他就过来想寻找律师的帮助，
嗯，
起诉那个医院，
嗯，
我评估下来最后没有接下这个案子，
嗯，
其中第一个原因，我说你进了那个手术室以后是全麻的。
嗯，
你看到底谁给你做这个医生吗？
嗯，
他说我不知道。
嗯，
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是我说这样的话，你就没有证据证明不是那个韩国医生做的。
嗯嗯，
对吧？
嗯。
第二呢，你这个里面写的说这个国字脸啊，还有什么瓜字脸啊，其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嗯，
啊，
在法律上其实很难去界
定
这个东西啊。
对，而且呢，如果你诉讼的话，也要花一大笔的时间。
嗯，
所以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看下来他原来就是个平面模特嘛，
嗯，
应该长得还可以，
嗯，
就像沈老师所说的，
嗯，
他狠狠地觉得自己还不够优秀，
嗯嗯，
所以他拿不到在职场上的很多的商单呐，啊，很多的机会啊，所以他希望是通过整容啊整形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
所以说其实这些更重要的问题还是个心理上的
一些
问题，
是的，是
当然了，我作为一个律师来说，
嗯，
在那个时候律师来说我更不愿意帮助这样一个就是说心理有问题的人，
嗯嗯，
我们如果说拿他一点小钱，
嗯，
很可能将来下次他起诉的就是我这个律师了，他觉得你没有给他提供好的服务，
对，
那么其实我倒过来要劝他，你要去接受这个现实，
嗯，
如果是你进入一个无休止的对医院的诉讼当中，
嗯，
你很可能既无法胜诉，
嗯，
结果呢还会遭受第二次的痛苦
创伤，
第二次的创伤，
嗯，对对对，
所以我就在想在你们做所以我刚才提的这个问题说医美是不是和整容其实是不同的，
嗯，
他那个东西就是太大手术了，
那
什么全麻，
这也是医美，啊，这也是
这也算的，
这也是医美，
啊，
这是医疗美容嘛，
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讲，
嗯，
比方说他是成年人，
嗯，
啊，会不会说要加强对他们的一些心理的这个辅导，
非常有，
比方说要求他的家人，即便你是成年人也要你的家人来一起帮你确认，而且
这
个
机制，
这个
不
对，
这个不对的，
这个你
或者说
不对的，
他已经太过
对
跌位了，跌位了啊！
这个不对，
嗯，
这个肯定不对，
或者说我们给他，先反复的让他确认，很可能你叫他签无数字，他都签的呀，
对，都确认过，
但实际上最终他还是这个社会的受害者，
不能说，
这个，
不能说他是社会的受害者，我不认为他是一个社会的受害者。因为为什么？实际上，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也必须对自己的这个行为是要负
选择，要承担选择的后果，
负责任的，对吧？
嗯，
因为你必须对你的负责任。那也就是说，你不要去忽悠他。我觉得你医院里面能够做的事情是不要去忽悠他。
对，
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啊，比如说啊，通过这种治疗啊，你就变成了范冰冰了。
嗯。
你不要去这么去跟他去忽悠他，你说比如说他通过这个治疗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可以给他看一些案例，对吧，大概这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告诉他你可能会达到一个类似这种的效果，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愿意接受，我觉得他就应该负他的一个相应的这个责任。你因为为什么你这个东西再让他去找人来确认没道理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年满十八岁，
成年人，
对吧？就像我们说，你十八岁，你他来找你，比如说做一件事情，签署一个文书啊，或者是他去办一个身份证，去办一个什么东西，那你说他是不是也要承担他的一个责任？
对，
他比如说酒驾，是不是应该也要承担他责任？不能说因为他十八岁哦，家里面的人没有说让他开车，他就可以去开车了。
嗯。
对不对？这些东西的话，其实对他来说的话，他就应该到了这个年龄就应该承担他该有的。
医生这个观点我是接受的啊，我觉得对的，就是他如果在这个地方不能成长起来的话，
对，
在任何地方他都不能成长起来。
对， 对，从我们社会学角度讲，这个其实分成两块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块是要解决整个社会以貌取人的这种取向，就有些职业它是以貌取人的，比如说模特儿你必须身高多少，你做明星你可能一定要那个的，这个是可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度，但是不是所有的职业都应该以貌取人。如果社会不能改变以貌取人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不管做什么职业，我都不得不把外貌作为我的竞争体系，所以要去控制这个美的这个体系。比如说我在那个丹麦，当时他们就反对一个裸胸的一个广告，就是公交车上出现了一对这个裸胸，我就在想丹麦，我说是不是因为裸，他们说裸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他的胸部非常完美，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胸部。他说由于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现在看到了各种各样正常的身体的裸体的机会变少，以前有这种大浴室啊，然后跟着妈妈一起去洗澡啊，你会看到眼睛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身体，你现在这种机会是少的，你能看到的常常是媒体里给你呈现的。那么如果他说年轻的女性看到的都是同一个非常漂亮的胸部，你一对比自己，你一定会觉得自己不够好看，那你跟这个标准一对比，你就觉得有问题。所以他们要去拿掉这个广告，不是因为他裸露，而是因为他
太过完美
唯一的标准的那个。所以呢，这是个社会，如果你给你的美是单一的标准是那个，那就变成你这些需求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不是所有人都需要那个标准的胸部才叫好看的，你有各种各样可能都是好看的，有梨形的，有圆形的，其实都有各自的美，而不是说非得从单眼皮一定要变成双眼皮才叫美，对不对？一定要把这个脸，本来我好好的国字脸挺好看的，非得要鹅蛋脸，或者现在鹅蛋脸都不行了，非得要我们叫什么锥子脸，对吧？锥子脸才好看，没有必要，这种单一的美是要改变的。
哎，我发现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很多女孩子希望把这个下巴给垫尖，
垫尖嘛，她能够看上去从视觉的角度来说的话，脸变小呀。
对，其实主要是因为他做网红，
我感觉像匹诺曹一样的下巴变长了，
他觉得不好看，不，他觉得不好看，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度嘛。实际上，我觉得美就是一个度。
对，
美的话，其实第一个我的感觉就是要自然。
对，
为什么美它有一些标准？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些标准？实际上就是大众的审美是有一个框架的。他没有说美是没有边界的，美其实是有边界的。
那我
说对称就是美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整形过的小姑娘，我一看就看得出来。
没有，做得好的你是看不出来的。
你只是碰到了一个你看得出来的。
上次我就碰到她，
哎，
我就一个学生说，反正要认识我一下。后来我这个也比较直了，
他直接跟人家 说
你这个鼻子好像是整的，我
说那个整的非常
整了以后很高嘛，
对啊，
我说我就很关心那个问题，我说你这个鼻子还有知觉吗？就是我又碰一下你鼻子有知觉吗？结果他自己碰了一下，他说是有知觉的，我说你那个下巴好像也是太尖了，
垫过了，
太尖了，
你这种人真的很讨厌的，你知道吗？特别讨厌。所有整形的，
我说下巴你顶一顶会有感觉。
所以实际上有很多的东西的话，其实我们说要树立这种科学的医美观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学会着重去推的这个东西。
刚才吴医生讲的，我觉得完全同意。就吴医生说要客观的，就是要如实的告诉消费者，
对，
他也是一个医疗服务的消费者，
对，
给他充分的知情权，
对，
然后呢，不要去影响他的决策。
嗯，
他如果说他基于自己的决策，他决定这么做了，再给他提供帮助。
但是我们其实现在还在社会学领域还在做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人整形，其实它不是个美的问题，它是个上瘾的问题。就是他会有一种上瘾的心理，每一次都是觉得改了这一点以后我可以更好。其实他一开始改还挺自然的，但是你连做十几次各种改，到最后就会走极端。
这个是属于实际上是属于一种精神类的，
对，心理的问题啊，
是一个问题，是一个精神类的这种问题
啊。
实际上我们说这种人的话，就是说对自己的要求太完美了，他为什么
就是要求很完美，
为什么
希望达到一个最最最好的状态，然后永远达不到，
没有，为什么他会要求这么高？你要去挖掘他的深层次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他不够自信。
对，
我讲到底，其实做美容的很多的人都是因为不自信。因为什么？如果你已经很自信了，很多人你叫他做美容他都不会做，
就自我的价值不依赖于外表的时候，
对不对？
他就不会有这个困境 啊，像我们这种教授的人很少去做这种医美，就是因为我的价值并不依赖于这个东西。
对，
所以我
不是说因为你的外貌改变或会对我的人生有多少改变。
嗯，
那很多的人他为什么要成瘾，他是期望于通过外貌的改变改变自己的人生。
对，而他做了一次两次以后，一开始会得到很多的表扬，
对，
但是其实人生并没有因此改变，
对，
虽然得到了肯定，然后他就进到了一个循环里去。所以我们现在他们在做社会学的这个整形研究里，就在问怎么能让女性跳出这种上瘾的心理机制，而不是说整形本身有问题，可以的，你有些缺陷，尤其是有些本身的确有些缺陷，能让你生活更好的，没什么问题。但怎么跳出上瘾那个机制，
对，那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所以刚刚就讲到了为什么我们去改变文化，然后为什么我们
要
去做很多的宣传，
要做这些科普。
对，包括整形医生，为什么华山医院他们口碑很好，就是因为他进到他那边去，他不会有一个这种商业性的给你虚假的营销给你。那很多的这种整形机构，他会有那种上瘾的这种让你上瘾的这种营销方式。这个
我觉得像这种医美的话，民营的、私立的，他如果是不是靠国家拨款，因为他可能还在靠医院自身自面，
对，
那么他就被迫有这种利益驱动性了。
是，
但也不能够完全一棍子打死这个东西，因为
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他的模式就决定了他的结果，很多事情
也不能一棍子打死，
对吧？
因为的确那个，但我最后还想问一个吴医生一个问题，因为刚刚其实桑老师提到那个个案，我们都觉得这个韩国和日本整形技术特别高，然后但是呢，有很多的仪器又来自美国，我很想知道中国现在在这一块的领域里面技术属于什么样一个那个啊？
其实中国的技术现在已经远远高于韩国和日本。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病例太多太多、
oh.
啊，所以其实能够来的到中国来的韩国日本的医生一定不是最最有名的医生，因为为什么最最有名的医生在那边
混得很好，
他都已经忙不过来了，他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余力跑到你这边来去做，对不对？所以其实能够给你到中国来做的这些医生，其实他在当地其实就像你说的没有吃饱，他才会有余力跑到中国来做、啊、所以应该是这么去讲的。所以其实中国的医生水平是非常的高的，你根本不用去迷信什么韩国啊，这个就像我们的植发这些，我们办这个亚洲的大会的话，请世界上面各种最最顶尖的 毛发移植的医生过来，他们看了我们的技术都说我们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甚至比他们都要做得好，
因为你们个案多，
对，
这个时间去增值、
然后我们其实中国人的手是很巧的，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根本不用去迷信，实际上这些都是营销，他有这种噱头啊。那么中国人嘛，从心理上面的话，还是有很多的人会有一些崇洋媚外的这种心理啊、但实际上现在我们都一直在说、我们要民族自信嘛，
对，
其实真的是这样，你根本没有必要去迷恋这些东西的，
对
啊。当然你们说国外的机器的话我们要不要用、我觉得好的我们还是要用的，我们这点还是要
认清，因为背后有些科技的东西，
认清的差距的、对吧，有一部分的高科技的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可能是没人家做得好、但是我们动手能力不会比人家差的，
那
这一点我完全赞同、我说医生的个人能力方面、肯定是中国医生最强的、因为你案例最多，对吧、但是医疗器械
对
那是另外一个层面，
对、
对吧，
对，
由他的传承，这个要实事求是，
对对对，
医疗器械人家日本的美国的，
对，
他因为有大的公司，大的医疗器械开发
的
公司，他的
研发的能力，
他的研发能力
目前还是强，对吧，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差距、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你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客观的这种认识、
所以特别有意思，因为吴医生是做这个植发，做那个皮肤、其实是一条线的、其实我们到最后的时候，今天其实在聊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吴医生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你对美是一件非常坦然的那种状态、你好像是一个很平衡的状态、而并不是说吴医生你自己会不会有那种觉得很标准的美或怎么样，会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人、会不会觉得他啊这个，因为我们以前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整形医生、我们一起做那个的、然后那个人就会觉得你有什么什么的那些
缺点
就一定要去那个的、但是好像您没有。
我肯定不是，因为为什么，我觉得人必须要有缺点
啊，
人太完美不是一个人
对，有道理，机器了、
对吧，他不是一个人，每你说哪个人没缺点，你再怎么整你都我都能找到你的缺点
啊。
但是你不想改变，我为什么要去改变，
对，
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我们的人是一个多元化的人，对不对？我们只有生物的多样性，我们这个社会才丰富多彩。
对，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读的书都一样，喝的茶都一样，讲的话都一样，你说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意义？
很恐怖了，
是不是？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我们医生能做的事情就是帮助你，帮助其他人，而不是去指导其他人。
啊，
这个就是医生，
对，这是
大
医生，大
医生啊。我
就
说，
如果你有很多的需求，
对吧？
我帮助你满足，免得你产生别的问题了。
但是你过分的需求，我会提醒你，你这个是不合理的需求，比如说你要把这个鼻子要拢到这个位置，对吧？那肯定不对
的，
对不对？这肯定不对。
很多人说这个
那就变
很好看，
对啊，那就变阿凡达了，对吧？那所以，哎，所以就是说，至少我要从科学的角度上面，我要告诉你，这是不对的，对不对？
对，
那么这些东西的话，就是我们医生要做的事情。
对，就像我在做了这么多年咨询的时候，法律咨询的时候，我会去阻止一些客户的这个
诉
求。诉
求，
我觉得你
是
不合的，
是
不合
的，
你的诉求达不到，
不对的，不对，
达不到你就不应该做诉求。
对，
那我换句话说，我如果承接你这个案子，
对，
我还能收到费。
是，
我拒绝了你的这个诉求，我收不到费。
对，
但是。我的职业精神决定了，
对，
我必须告诉你，
对，
你不能有这个消费，
对对，就是
我觉得吴医生刚才一直就讲这个逻辑，
对
吧？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华山医院皮肤科非常，
我倒是觉得
医生非常厉害。这个
如果要有整形的想法呢，你还得要去正规
正规大医院，我也觉得
正规大医院
开始改的时候，
对，
你要不要做整形？
对，
你要做一个慎重的决策，
对，
是吧？
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跑了一个民营医院，当然了。如果你实在觉得民营医院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也要建议到正规医院去问问。就像刚才吴医生说的，多看几家医生嘛，
对的，
比较一下，
对
吧？
对对对，
我没有说你反对你去民营医院啊，我是说你可以去民营医院去感受一下，也可以到公立医院去感受一下，小医院去感受一下，大医院去感受，最终你做一个理性决策。
对，非常好啊。我们今天大概就聊到这里，肖老师还有什么头发那个的？
我觉得我头发问题都解决了，
都解决了，
没有什么。
我
就觉得毛发，就是讲到脱发的这个治疗啊，对吧？大家也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毛发移植上面，因为为什么植发这件事情上面，它只能解决你局部的问题，它整体脱发的问题还是要通过一些药物的治疗啊，要等等的这些。也就是说，你植了发不能解决它脱发的进程，
对，
这个是一个进行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有时候要结合的。那你自己搞不清楚的时候，就找专业的医生，找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这个看你的这个问题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你就放心了嘛。
对，而复杂的皮肤的问题。这个吴医生就总结了三个，保湿，对吧？我都记住了，防晒，
干净，
不是清洁，
保湿，
防晒，对吧？
对，
啊，这个
是基础的。
好，我防晒做的不够好，这个我自己再注意一下，基本上就可以了。
对，我觉得今天和吴老师、吴医生在聊天，解决了我很多
困
惑。
啊，
这个。
其实
护发素要用的啊，这个那个 OTC 的药可以到药房里去买一买，对吧？偶尔也用
用。涂面霜也是有道理的，对吧？
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医生呢，除了技术方面，一定是要是一个社会学的专家
啊。
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你一定要了解人，因为我们治疗的本体不是病，是人。
啊，
因为我们这个病是生在人身上的，
对，
我们不是去
以人为本的精神，
必须要是解决人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反复的在说，有时候的话，你做医生，其实就像我刚才说染发的这个问题，你必须要理解他为什么要去染发，你必须要去理解他的困扰在什么地方，
对，
而不是一味的去赌，你必须要去输
啊。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这样的话我们医患的关系才能融洽，大家才能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患者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人生，
对，这样的话医生也可以做到一个很纯粹的医生，
对，也很平和，
平和，对，
这样的话对整体来说的话就不会有一个
医生，对，医生成为他医学的专业人士专家，认认真真的去研究他的医学专业，整个社会每个社会上的人都是心智健康的人，
对，
那你这样的人来看医生，医生就不需要 给你做一些很多耗费他专业以外时间的那些事情。
是的，是的，
这才是我们人类学要去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类学这个系列播客之一，
创造良好医患关系是人类学的重要任务。
是的，是的，是的，是吧？
非常感谢吴医生啊！如果大家对吴医生感兴趣呢，你一个如果有皮肤或毛发方面的困扰，你可以去华山医院挂他的号，不过比较难，这个号比较难抢。另外呢，我觉得我们刚刚也看了一下吴医生的这个公众号“毛发专家吴文玉教授”，其实我发现的确有很多的知识我们是可以学的。我们桑老师已经关注了，已经决定每天都学。
对，我觉得我这个黄婆子黄婆卖瓜
啊，
我觉得我自己这个做的这个工作。应该说在我们大概毛发界的话是非常有名的啊，应该内容的话也都是非常的客观的啊，因为这个是我从来不带货啊，上面的话就是非常就是科普性的啊，科普性的这些东西，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了解啊。
非常谢谢吴医生。为什么我参加完人类学大会以后，我觉得要一起来做一些科普，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学者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知道的人没有那么的多。有的时候网络上常常是那些讲特别极端的，很会煽动情绪
的，
他们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这个我们在旁边就很着急，那些都是错的。就像我做家庭教育，每次看到抖音里面那些家庭教育，就觉得这些都是错误观念，你们可不能照着做。但我们自己可能声量没那么高，那么我们就也尽可能努力传播我们正确的东西。
没错，没错。
所以呢，就非常感谢吴医生，我们下次可能还会要邀请您再过来参加。今天就
其实聊得很开心啊，真的是聊了整整一个下午。
谢谢，我们一下做了两期，原来一期啊。
好
的，大家再见，拜拜，
再见，
拜拜。
我是沈一菲。2021年的夏天呢，我向大家承诺，我会给爱情课做一个升级。那2022年的冬天，我来兑现这个承诺了。爱情课的沟通彩蛋终于来了。如果是已经购买了爱情课的朋友呢，你将免费拥有这5节课，这也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那如果还没有购买这个爱情课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我们目前的价格还是维持在升级前的原价。
为什么我在爱情课里去做这样的一个沟通彩蛋课呢？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做完爱情课以后，其实我是接到了各种各样的反馈，这既是我前进的方向，让我觉得很有意义，同时也让我发现说，在这个课程里可能有些具象的问题我需要更为系统的去解答。那我在过去的一年里也通过这个视频啊，通过直播啊，也讲了一些事情，但是真正要解决问题，其实它是要有个系统的框架，只有成体系的知识才能真正的帮你解决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你做一个视频也好，你有的时候只能设计一点啊，那你放之四海的时候，你放到各种沟通场景里，你就会发现沈老师这个讲的不对。所以我更希望通过一个系统的课程来帮助大家去解决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类型的沟通里我们遇到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什么是比较有用的方法，大家怎么能够更愉快的和别人形成链接，能够鼓励自己更勇敢的跨出一步。甚至你会发现这个沟通课不仅仅只是针对爱情的，我的团队小伙伴听完我的课以后跟我讲说，沈老师这个课在职场也是一模一样的逻辑体系，跟我爸妈交流好像也是这些点。是的，它其实也会有一些适用的场合，当然职场的有些沟通有权力关系会略有不同，但是它也会给你很多的启发。所以我是觉得其实我们学习一些沟通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你想系统的实践爱情里的沟通的话，请一步光之来处。最近我做的沈一菲性教育课已经上线，我想通过这门课和你一起坦诚地聊聊成年人的爱与性，所有我们过去回避的性教育我们一次性讲清楚，希望每个成年人都能享受性愉悦，更享受爱情。为了回馈一直关注和支持我的粉丝，如果你感兴趣，欢迎你搜索公众号光之来处去看一看。
我和孟常合作了一档付费播客，在2021聊性别，希望能帮助你打开对性别的想象力，做更自由的人。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在我的播客主页或者搜索公众号光之来处加入学习。我和新世相也合作了一门社会学爱情思维课，希望能帮你提供对爱情的结构性观察。如果你想要更系统的去看待亲密关系，也可以在公众号光之来处加入学习。好啦，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